好，弟兄姊妹，今天是特殊的一个纪念日啊，是纪念主的复活的纪念日。所以我经常听他说，星期五啊，这是耶稣的受难日。今天耶稣为我们死了啊，不是这样啊。今天啊是复活日，今天耶稣复活了，不是的，2000年前的一天复活了。我们这是复活的纪念日，明白吧？所以这个大家说的时候要稍微的要讲究一点，要精确一点，精准一点啊，符合逻辑啊，这是神给我们的基本的智慧啊，我们不能换，不能辩论。所以在这个方面，大家呢越啊好好的发心的钻研，你的智慧越强，你的智慧，你越啊随便的这种啊谈，所以你信了主以后还是糊里糊涂的，说话都是我们叫做漏怯，叫外行话，就不靠谱的话，都不行的。好，接下来我们今天呢要有些特别的信息，为着我们初信徒，也为着我们信主三年以内的，也为着我们的新朋友，还有为着我们来的一些家长，也为着像王伟啊、陈雪啊这样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信主还不久啊，我们再次要强调我们的信仰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再次强调这个信仰的本质跟我们教会的真正的啊这个意向和使命托付是什么。所以请大家都认真地听，我们今天不仅仅是一个福音性的聚会，也是一个培灵性的聚会，这个信息深入浅出，深到我们信仰的核心，浅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所领悟，有所得着。好，我们怀着这种心祷告，我们在天上把父我们再一次仰望交托，求你在特别的纪念日给我们特别的感动，特别信息，圣灵做奇妙的工作，给我们特别领受，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灵求你，阿们。我们谈到复活的时候，我们都要想到这句话，所以很多人啊、对圣经没有读过，但是稍稍接触到圣经的人都会有些话知道的，比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啊，比如说夫妻要合而为一啊，比如说认识耶和华智慧的开端等等，这些话你们都可以知道，但是这句话信主信了差不多有半年左右的都应该记得了啊。耶稣有一句伟大的话，就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句话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我是生命，我是复活，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边就变得非常奇特了啊！在希伯来文的文化当中，我是生命，这个是实际上从英文的世界、英语的世界、希腊人的世界都是带有一个本体性的，我是就是我就是那个复活那个生命的本体的存在。什么叫做本体呢？啊，所有的东西都从我这派生出来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是呢是一个很大的词啊，不是简单的像中文说我是某某某，这个花是红的，花是香的，简单的一个属性，这里边我是生命就等同于，这两个下边刷一个等式，两个名词，我是名词，生命是名词，等在一起了，这就是我是这个生命的本体，生命从我而出。所以这个是个很大的词。所以当摩西问耶和华神，说是埃及人问我啊，你见到这谁，名字叫什么，我怎么说，所以神说什么，我是那个我是啊，换一换，我是那个我是，也就是说我是这意思，我是意思，我是那个最根本的存在，这个是就翻译成的存在，我是那个最根本，一切存在都从我这出，所以这就是创造主啊，超过一切的创造主的这个含义的啊，这个含义。所以我们今天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再次谈这个话，我们以前啊或多或少从方方面面谈过不止一次这句话，我们今天再聚焦到这句话，我们要从一个真正的生命，一个奇特的生命，这个生命有一个奇特特点叫做不死的生命，不死的生命啊，这个就变成了一个 paradox 啊，一般有生就有死，怎么可能出现一个不死的生命，所以我想来想去就定义成这个比较怪一点的，从来没有人这样提的词，叫做不死之生啊，不死之生，或者叫做不死之活啊，这个活，这个生命是不死的啊，这就是耶稣说我是生命，我是复活啊，这个生命不是简单的父母给我们的生命啊，父母也这样说了，这孩子生命从我这儿出来的，那不是，那父母的生命也不是本体，父母生命从你姥姥从爷爷奶奶这些啊老爷这边出。所以这个不是，所以这里边耶稣谈的我是，不仅谈到了我是生命的本体，而且我这个生命的质与还不同。为什么质不同呢？他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生命的不死，不死，就超过了一切的生命。所以这是一个奇特的生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我们大声读啊，一起来。 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哇，这个厉害。二十六节更厉害，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信不信呢？我告诉你，很多人信完以后他都不知道怎么信的。为什么？你信不信？信信信。为什么信？神的话，圣经，我基督徒，我当然信的。怎么信？我不知道，不知道。基本上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边到底说的永远不死？现在我们都知道啊，圣徒一个一个的也被主接去了，圣徒也有死，对不对？我们这个教会还没有临到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太年轻了。你看很多的邻里啊，很多的 HDB 下面，甚至还有一些，我们一看啊、哦，唱圣诗，我们知道是基督徒去世的啊，这去世了，那这个死怎么回事？哎，不是凡活着信的人必永远不死吗？哎，你信这话吗？哎，你信这话，看到那些东西，难道他们没死吗？所以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破解生死观，特别是要破解神所谓的他说我就是生命，到底这个生命是什么啊？要破解这个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他这个不死啊，这个生命和这个不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说信的有他这个生命的人跟他建立这种信的关系以后他就会超越死亡啊？这个不死到底是指什么不死？好，我们要把刚才的大的疑惑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然后再点出了这一节话一定逼着我们走向这样的一种突破，这样一种理智的突破，灵性的突破，信仰的突破。这个大惑不解跟我们的现实的这个经验是相反的。第一个，我们叫做有生即有死，然后接下来有谁不能死，能不死，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看到的啊，尤其是我们接受了唯物论信仰，我们常常说怎么样呢？人固有一死，就每个人本来都要有一死，就是有生即有死。所以生死就变成了老子哲学当中中国人所认为辩证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这么一个规律，所以很难有不死的生命，很难有不死的生命。所以有生即有死，我们现在认为啊，从归纳法来讲，每个人既然都有死，所以人固有一死，每个人都有死。所以归纳法在英国当中有一个叫做休谟的啊 Hume 这样的一个科学家，这样一个哲学家啊，也包括数学家，这个人就提出了这个归纳法，就是太阳每一次都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难道第二天就真的还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吗？它不一定啊，这就是西方最重要的怀疑论者。所以归纳法不一定是完全准确的，就是你有一亿次都是这样的，一亿零次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它有严格的哲学论证，最后让人不得不佩服，确确实实这样啊。归纳法的话是只能从一个过去的事实来推导未来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我们说每个人都要死，难道就会接下来你和他，你未来的人就都会死吗？你说当然了，这个就是归纳的思维，就是归纳的思维啊。历史上有一个人虽然死了，但是三天以后他复活了，所以就突破了这归纳思维，而他应许我们真正他来的时候，那些不死的人可以被提，不经过死吧。圣经还记载了有些人没有经过死，像怎么样呢？以诺啊，像先知以利亚被神提去接去，这样的一些奇特的例子。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样的一个人固有一死，有生即有死，这样的一种观念，是我们常人用归纳法得出一个观念，它是不一定是绝对的、完全的，不一定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每个人都接受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差不多是啊现实的一种归纳性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啊不死的这些例子，因为没有或者绝无仅有，所以我们慢慢的就都相信，这好像是一个不能更改的一条律，包括基督徒也要一死。那么耶稣谈了这句话，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啊，至少一个撞击啊，一个撞击，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啊，此处之生死，主耶稣谈的这个生死。必不见死，信有的人啊，活着信有的人必不见死。这个死，是不是跟我们死说的那个死不一样？是不是神有特别的含义？然后此处的生，耶稣说：“我就是生，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我就是活啊。”这个也可以翻译：“我就是活啊，我就是复活啊。”他死了以后还可以活，这个意思啊。他所谈的这个生和这个活，是不是有不同的含义呢？所以此处之生死， 岂非有特质，是神所特质的一种情况，不是简单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现在要思考啊，神的这句话啊，神的这句话。好，我们来看怎么破解这个问题。来，我们看圣经里边有这样一句话，四部福音书当中都记载了这句话，就说明这句话非常厉害。四部福音当中，前三部福音，也就是马太、路加、马可，这里边基本上记载了句法基本上都一样，唯独约翰福音在谈这句话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些很奇特的新的亮光。我们一起来读啊，马太福音，因为要一起大声读，大声读啊，一起来，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所以这里边就谈到了生命。所以这个我们的翻译的时候啊，就没有把这翻译出来。啊，这就是为什么读读原文呢会好处。所以我告诉大家，这里边的生命呢，和耶稣说我就是生命，这生命原文不是一个词。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时候，在整个圣经当中，尤其是使徒约翰所用的过程当中啊，他经常表示是神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啊，他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特征，虽然不是绝对的，但是一般是这个的。但是在其他的场合，包括约翰，他用另外一个词叫做 psuche， 这个词我们常常翻译成叫做灵魂，在灵魂，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得救，不是从神来的那个永远的生命，而是我们现在的啊所谓的啊一个跟我们现实状况的这个生命，这个老我的生命，包括被罪所污染的这生命相关的，他就用一个词叫做 psuche 这个词啊。Okay. 那么英文当中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叫 psychology， 对不对？ psychology 你看 PS 啊，然后等等等等 PSY 等等，那个 pursue 啊，那个词就是原来就是从这个 pursue 这来的啊。psychology 你看 CHOLOGY 这个 GY 都是从这个 pursue 来的，对吧？所以我们的心理学就是研究，实际上说到底就是研究人犯了罪以后正常的自然人状态当中一些心理活动的一些规律，就是这个词。所以我们的和合本翻译呢就没有翻译出来。所以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凡要救自己现在的你这个老我这个生命的，怎么样呢？必丧掉生命。你说这个丧掉这个生命是不是就是指这里边神说的那个生命呢？啊，从原文的角度我们不能得出简单得出这个结论啊，因为它的原文呢，它不是生命，我们翻译出来的等同于生命，它的原文是 it， 是个代词，就是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掉它啊，它原文是个它，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它啊，所以这是一个它字啊，它字事物性的它，它的意思就是指上面那个生命，所以从上下文来讲呢，可能是指的就是这个 psuche， 就是你现在的自然人这个生命，所以你要得这生命吗？你可能失掉它，你要为了我现在的生命，哎，你反而保守它，这个意思，这个意思。那你说，哎 ，psuche 不都是说老我要死透吗？老我要钉十字架吗？老我不配得救吗？你不说老我只配换掉吗？等等等。那这里边到底什么意思？我今天告诉大家，今天为什么说这里边又非常有意思啊，带有一些培灵的很深的心理学的东西，人性论的东西，但是又是个福音性的东西呢？因为它涉及到神得救，我们现在生命的状况以及罪的情况到底是什么状况，大家认真的听。那你听到了懂罪了以后了，你就知道神的救恩，我们现在状况，自然的我，亚当没有犯罪前，亚当犯罪以后啊，智慧所和果子是怎么情况啊？耶稣的宝血怎么洗净？然后接下来神的生命怎么与我们同在？同在。那么我们从第四部福音，我们平行情节来破解这句话啊，这句话就谈得非常精彩了。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当中也谈同样的一个意思，一起来读：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哇，在里边突然间出现了 Zoe 这个词， Pursue 和 Zoe 这两个词都出现了，所以我特别用紫色的来代表这个永生。这里边就是耶稣说的，我是永生，我是生命，我是活，那个字那个原文的下来的。所以这句话我告诉大家怎么解呢，就是当爱惜自己的 Pursue 的时候，就你现在的这个生命的时候，你必要丧掉 it， 它这样也就是一个代词啊。然后在这个世上恨恶你自己 Pursue 的时候，你要保守它 it 啊，到什么呢？永生。这个道字 啊，我们学过一点点查经的，大家跟我学一点查经的，它是一个希腊文特殊的词，叫做 eyes。eyes 的意思就是 into， 英文 into 的意思，就是你恨恶自己生命，要保守自己生命，怎么样 ？into 要进入另外一个生命的更大的一个生命里面啊，这就是你的这个生命会融到那个什么？是 into， into 的一个意思是一般情况是小的进入一个更宏大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你 into 这个房子，这个房子的空间肯定能容得下你。所以当你进入这个生命的时候，其实就蕴含着一个更伟大、更丰富、更永恒的生命，它等待着你啊，它包容着你，容纳着你。是这个意思，所以两个生命都出来了。Persuade 这个生命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状况，一个 Zoe 这个生命就是神说的我是那个永远的生命，两个生命都出来了。这句话解的很完美，启示的相对比较到位了，所以我们就恍然大悟了。恍然大悟什么呢？啊，恍然大悟这样啊，叫做惠国所得非是永生，舍其所得得入永生。这就是我总结整个耶稣来要带来的所谓的福音，他是复活，他是生命，到底要告什么呢？揭示着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现在这个生命啊，除了原来神在亚当里面给了我们这个生命以外，因为我们吃了智慧上的果子，所以就得到了一个奇特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催化剂，生命的一个附加值，也是生命。因为凡是果子都有生命，所以这个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碗清水滴下了几个墨汁，所以这个墨汁慢慢的就影响我们的生命，方方面面的，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理性、我们各个方面都会受它影响。所以这瓶清水就变成了一瓶被污染了的墨水啊，就是这样，对吧？所以叫做惠格所得的，惠果吃的最上果子那个得的那个东西，不是永远的生命。所以神就在伊甸园里预表了一个生命树，一个智慧树的果子。所以我们应该吃智慧树果子，就是耶稣，就是永远的生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选错了，我们选了另外一种。所以这个生命进到我们生命，就形成了一种调和。我们调和完以后，我就说像一滴墨水滴到了一个清水里边，所以整个的这个水全被污染了。所以我们是不是水呢？我们现在还是水，我们现在还有我们的生命的气质，但是方方面面。还记得你们听唐牧师谈到的吗？啊，在谈的过程当中就说我们理性、我们德性、我们方方面面、我们的情感都被污染了。这就是所谓的基督教还有圣经所谈的全然堕落的教育，就全然的被罪污染，全然堕落。所以现在呢，我们要从另外一方面叫做舍其所得，叫做舍得舍得，舍其所得就是把我们从罪恶这个东西得来这个东西慢慢的萃取出来，慢慢的 purify， 慢慢的再撇出去，然后留下我们自然的那个东西啊，那个水分子，那个自然的东西，不是那些杂质，然后得入永生，把这个东西带进永生啊，一个纯净的状态带进永生，我们就啊持有这个永生，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被保守了，然后接下来永生。这里面保守是什么？保守的就是你那里边真正的那个水的那个分子，除去的是什么？除去就是这个带来的那个杂质啊，那个东西。然后得享永生以后，神的永生跟你的生命合在一起啊，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例证。我用这样的一个清水被污染，然后被洁净，然后再装入神的这个生命当中，你就知道了啊，原来神救我们也要救我们的灵魂的，救我们的灵魂，因为这个灵魂也是从他出来的，只不过被智慧果东西给污染了，所以神用他的宝血要洗净这些东西。就好像是一个 purifier 一样，是一个净化剂一样，把它净化了，然后神的生命圣灵来住进去，然后我们的生命慢慢的就被怎么样呢？被得着，被圣化，被成全啊！同时我们还拥有神的生命的气质在我们里面，做另外的一种什么呢？一种点化啊，就神的生命在我们的灵魂的生命里面出现了另外的一种结合，这就是神造人的奥妙，神的救赎的奥妙。所以大家记住我这个例子，你就很多很多的属灵东西就知道了。神不是把这个水啊完全的泼掉，不是这样的。神不喜欢的是水里边滴入的那个墨那个杂质，他要把那个拿出去，那个水还要保留，那是神的创造，那是灵魂，那是灵魂。所以神还要拯救这个东西。所以得用永生，这样我们用一句简单的话，就叫做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要把里边的智慧果的感染的那个杂质拿出去，然后神圣洁的东西进来，水还是水啊，你的灵魂你的生命还是灵魂生命，然后肉体慢慢的还要有灵体啊，承担复活。所以我们就叫做一方面叫做舍去智慧所上那个东西，得到神的生命，要放在我们这个被 purify 的这个清水里面。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大家记住啊，一杯清水滴入墨，慢慢的眼啊，它就开始啊传递，又通过分子的肉移动，慢慢弥漫，整个的水再过一会儿全部弥漫了。所以小孩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还很清亮，还最后随着这个社会化，随着这个环境各方面自私的感觉来讲，哎，它整个就好像一汪清水滴了一个啊，一两年两三年以后，它慢慢就同流合污了。那么耶稣的宝血是什么呢？就是恢复这个清水以后，然后滴进神圣的东西，我们用红色来代表神圣的东西，最后慢慢的我们的整个的水都有神的一种弥漫，神性的一种弥漫，我们整个的生命被神的东西所充斥，所以人怎么样呢？就成为神人。这就是神所说，我要使你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他要把自己的生命放里边，让我们得到什么？得的更丰盛，加进了这个红的是你们原来没有的啊，你们的原来，这就是更丰盛的生命啊，超群绝伦的生命。所以我们再想一个词啊，我想了想去，可能这个最好了。你看了吧 ？Singapore transform switch into drinking water， 这是几年前啊，新加坡的前总理吴作栋，他喝的是什么呢？是 switch 啊，就是垃圾便利，你看了吧？就是我们排水沟，新加坡有一个明渠，对吧？明渠都是下雨的弄的，还有暗渠就是藻水啊、污水，还有便利那个水，那个东西要走。几条渠道，几种渠道，只有像那个污水的话呢，因为新加坡缺水，所以他们就发展这种 purify 的技术，最后就形成了一种什么技术呢？就是把真正的人的便利最后净化以后可以饮用水。所以为了推动这个工作，所以总理亲自做广告啊，我可以喝，所以要你们放心的喝干净水。这干净水虽然它的来源很脏，但是水是干净的。这里面说明什么呢？这里面说明水分子是没有罪的，明白吧？水分子这里边那个杂质是讨厌的，所以当我们一把它撇开以后，剩下那个赤裸的那个水分子再合在一起，像蒸馏水一样，纯净水一样的话，是完全可以喝的，看到没有？如果有特殊的工艺把它撇进，所以我们里边的人的生命是从神来的，就像亚当一样，那个吃的那个果子，那个东西，那个污染源，那个东西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说要把那个东西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要保持我们的这个灵魂啊，这个灵魂被纯化，然后神要与我们同住啊。我们这样解释，大家或许就清楚多了。然后新生特质，那我们要问一下，在圣经里边怎么给我们看的新生特质？在主耶稣基督这句话里边，我就是生活就复活里边，我们怎么看这个新生有什么特殊的能力、特殊的本质、特殊的属性呢？我们总结为这几句话：第一个叫做源自恩主，第二个是连于恩主，第三个是超越死亡，第四个是新洁体术。我们用四句话来概括啊，当然内容还很多，这是它特殊的一种的与众不同的。第一个，这个生命它是从一开始得救以后就是神给你的，就是从神那儿出来的。第二个，你每天的生活怎么样呢？是靠他啊生活的，是每天都要跟神有一个 fellowship 啊，有一个生命共同体啊，就连接在一起。就好像这个电，我们现在已经集中供电了，从它一开始闪亮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发电厂供的电，它现在每时每刻闪亮的时候都是那个发电厂供的电啊，发电厂一断电，它就没了，或者是它自己一关或者线一断，它就没电了。然后我们所点的蜡烛，我们所点的自己的啊，用自己的发电机发的电是另外一种灯，另外一种，它的来源不是这个集中供电，它的来源是自己点的蜡烛。第二个啊，就是它自己每一刻时刻的燃烧，它是不是靠那个发电厂的电，它是靠自己蜡烛里边的能量，它燃烧到一定程度，燃烧完就完了，是这样的。所以是不同的。我们得救重生以后，我们神就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就是什么呢？我要给你一个生命，然后这个生命跟我相连，时时刻刻的你靠着跟我相连你可以活啊。我们打个比方，这个电，又打比方像水龙头自来水，我们缸里边有舀水，对吧？我们喝的水的时候从缸里舀，那个水什么样？来源于缸啊。我们每次舀完以后还是依靠这个缸。那我自来水不是这样， 自来水的时候，打开的时候，来源就是以前有一个自来水的处理厂，然后怎么样呢？接下来每次拧开的时候都是从他那里，所以我们要学会如何在现实生活当中支取一个生命的大本源，也就是说我就是生命的这个生命的本体，我们学会支取这个东西了，那我们的生命的气质怎么样的就圣化了，就有一个不同的生命了，所以不同的活法了啊，两种活，两种生命的气质啊，人是人的生命，猴子是猴子的生命呀、啊，这个大象是大象的生命，其他的啊动物是动物的生命，我们人的生命就有自己的生命的气质，明白吧？保罗说属地的生命就是属地的，属天的生命就是属天的生命，所以我们生命不仅来源不同，而且它的气质也不同，它的本质上属性也不同，属性不同，其中有一个最关键的是超越死亡，超越死亡。那超越死亡就是这个生命不受我们现在这个死亡这个限制。那你说不受死亡限制，肉体不是还是死了吗？我告诉你，这里边有一个基督教所谈的，我们的基督的死实际上是一种禅退现象啊，是一种睡眠现象，特殊的睡眠，就在主里睡了。睡了是为了什么呢？就好像啊这个禅退一样。你看很多蛇呀、老鹰啊、蝉呢、啊，到关键的时候它要蜕皮，或者是那种青虫啊，对不对？青虫化蝶，它有个禅退。所以我们死，我们是为了退掉这个皮囊，这个肉体，这个皮囊的脂料啊，其实是很厉害的，明白吧？你看怎么抓，你怎么揉搓呀，怎么弄啊？没事的啊，没事的，这演一个都可以的。然后你划个小口，哎，过一会儿啊，一分钟以后它就凝结了啊，两三天就好了。然后接下来一周以后，基本上有的小斑连疤都没有。这个本身是太厉害了，所以人类研究这种高分子，实际上现在已经伤透脑筋了，也很难研究成真正像人的啊这个身体这么美好的啊。你看人生活的70到100年，基本上这个东西哎还能用，还能用，这种情况，这相当厉害的一个 polymer 啊，一个高分子。那么神说我要给你的另外的一个身体，就是你把这个禅退退完以后，我在这个永生的生命当中最后要寄居在另一个身体里面，那个身体叫做灵体啊，一个 spiritual body， 那个身体是更厉害的，那个身体啊不仅不可以朽坏，而且可以真正的啊穿云破雾，真的啊！我们中国有一个以前的有一种树叫做奇门遁甲啊，就在这儿我一说斩下去，啪就没了，然后蹭蹭那边就出来了啊，几百公里以后啪就出来了，这种奇门就是可以穿墙的啊，可以。你看耶稣真正复活以后，耶稣进来门是关着，好好，耶稣来了，我来了，哗就来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啊，我们知道有这个相对论，对不对？相对论就有这个情况。啊，现在我们突然间发现了引力波，你要大家稍微注意点引力波。引力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个引力波不受任何东西的影响，它可以穿越。现在我们在电视剧上穿越，它的穿越是完全可以穿越的。你们了解一下啊，我看的，我稍微了解了一点，但不一定对，也许说了外行话。你们真正的搞一些物理的，可能了解一点啊，林业啊可以给我纠正。但是我听到的信息就是，引力波是不受任何东西拦阻的，它这个引力波放出去了以后就放出去了。所以我们任何的波都会受到一些啊这个各方面的一种影响，会影响它，引力波不会的。所以现在的科学给我们看到了一些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的身体最后形成灵体，不仅不能朽坏，不会再朽坏，不会再老死啊，衰老啊，不会再这样，而且可以真正穿透很多东西，那是不得了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这个死不是简单的死啊，它实际上是另外的一种啊，我们叫做禅退啊，是一种真正的啊，真正的更高层次升华的这么一个阶段啊，所以心结提出，心结这个东西，它的第一步，它的进到你的生命，慢慢的就使你的生命 purify 啊，就更新纯化到一个程度，然后到了那个时刻以后，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那个残废，那个真正的那个灵体就准备好了，我们就进到那个身体里面，然后就享受永永远远的。我们的身体是永恒的，灵魂是永恒的，身体和灵魂的结合是奇妙的、美好的、和谐的、永恒的，所以这是最主要的意思。所以这就是基督教的死亡观，基督教的我们像肉身的死亡，肉身死亡是为了得到一个更漂亮的、更美好、完美的身体。 所以大家明白了这个生命，这个永恒生命的归宿是最后要脱掉这个老皮囊，进入真正的永恒的身体。然后在进入的过程当中，它使我们被污染的，就会有污染的那个灵魂的生命不断的被纯化纯化纯化填粉，叫做圣洁。所以新洁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啊，新洁的意思除了阳洁这个洁字的这个意思，就是变得清新了，很清新了。还有什么呢？圣洁的意思，两个意思啊，一个是 purify 啊，一个是 sanctify。 sanctify purify 的意思就是把那个杂质除了，就是所谓钉十字架啊，这叫做与基督同死。然后呢还有 sanctify 怎么样呢？把那个神圣的东西加进去，所以还有圣洁的意思，不光是纯洁，还有圣洁清洁。一个是 cleaning 啊，然后接下来的一个是 adding 来加进神圣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变成圣洁，从一个污秽的然后变成纯洁的，从纯洁的变成圣洁的啊，这叫做新圣啊，新洁剔除，然后等待的身体哎，再好了，然后我们这样的一个圣洁的灵魂啊，进到一个永恒的身体，这多么美好。所以神的工作已经巧妙到一个程度，为什么中间要给我们这么多一段时间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灵魂不断的自我跟神同工，一个洁化一个圣化啊，这样一个清洁化和神圣化。否则的话你到了你的灵体里边啊，可能里边还有一些杂人，那个时候啊有的光芒放不出来啊，就好像这个灯啊，这个瓦数太屌了，人整个灯罩子全是乌黑的啊，这个东西有那个真正光也发不出来那个情况。当然我们这是一些设想，关于那方面的启示我们以后再说。所以心结体数有一个阶段是让我们跟神一段圣化，圣化就是生命的成长，然后身体得数，身体得数多么有意思啊。所以这个生命既然是连于身体，然后出于身体，所以我们就想起了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啊，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大家再想这句话就知道了，原来这个枝子是出于这个真葡萄树，原来这个枝子每天的生长都是连于这个真葡萄树，原来这个枝子真正长出新的真实的葡萄是真葡萄树的真葡萄啊，必须要依靠这个树，否则的话你们做不了什么啊，做的所有东西都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你们可以结出一些啊其他的一些烂葡萄野葡萄这个果子，但是都不是那个真葡萄，因为那真葡萄只能从那真葡萄树那个生命结出来。所以神说我是那个生命，你们跟我连接这个生命，你们也有了这个生命，而这个生命的特殊的气质你们也就有了。我是真葡萄树，你们跟我这真葡萄连起来了，你们也就真葡萄树的枝子，以后接触的葡萄不是野葡萄，而是这个真葡萄树的真葡萄啊，这个意思像绕口令一样，大家听懂了听懂了啊，就是清楚了就明白了。否则的话我们接出来的好事是道德的美善的，好像是丰功伟绩的，但是跟神没有关系，这不是真葡萄树的果子，所以它不是真葡萄。这就是基督教最厉害的东西，所以这样就扫荡了很多知识基督、法律的信徒、理性的信徒、文化的信徒、政治的信徒，很多很多信徒都不在神的真葡萄树里面，所以他们拥抱基督教的价值观，但是他们没有基督的生命，没有连在基督上。所以这就是我们教会需要特别警醒，我们教会的第一点叫做同活，第二点叫做同作，第三点叫做同合合一啊，所以叫做活作合，合作作，合活作啊，作活合啊，三个必须要合在一起，否则的话就不行了。然后我们再谈，刚才谈是谈它的内在的属性，我们现在再谈外在的气质。外在气质怎么归纳呢？外在气质我想从这几个方面来归纳，简单的说啊，一个叫做喜乐平安，第二个叫做恩赐良善，恩慈恩赐啊，这个写在恩慈啊，慈慈惠慈啊，第二叫圣洁公义啊，第三个叫做心被恩感。这四个方面为什么总结这四个方面呢？因为这四个方面反映四大关系。喜乐平安是指你内在的，你自己内在的心灵里边，你和你自己的关系啊，就是喜乐，内在是喜乐的平安的。所以我们现在啊，推动一个读经啊，就是圣经约翰福音十四章，那是圣灵论的很核心的一章，十四章十六章，在十四章当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不要忧愁啊，你们当信神也当信我，不要忧愁。所以人犯罪以后就是忧愁的， 所以任何人到任何地方莫名其妙到一个生比较生僻的地方，他就感觉有些忧愁。所以我们看一个人的啊心态情商，就是看这个谁在这个忧愁的环境当中很快的能够适应。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弟兄姊妹先天的这方面适应能力比较强，适应能力比较强啊，有些人就差一点，有些人做 HR 的 HR 的莫名其妙他适应力比较强，因为他有专业素养啊，可能也正是因为他有这个先天气质，所以 HR 就选拔你到我这儿来。正因为啊选拔了他，他有那样的专业素养，所以他那个内在的钱就更发挥到的。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呢都是连带性的东西，你到这个教会我也到这个教会，你离开这个教会到另一个教会去了，哎，我也离开这，我也到那个教会去，为什么呢？哎，他有一个安全的一个关系性的东西。所以我就记得我们这个教会里边曾经就有这样的啊弟兄姊妹，就说哎你来了我就来了，你不来我就没意思，我就走了，我就不去了。哎，但是都是一种关联，因为关联什么呢？关联给人安全感。为什么人要有这安全感呢？是因为人缺少这个安全感，人是内心永远不安的。所以你到了海外，你到了旅游，你到了初步的工作，你就能感觉一个新的工作环境上，你就有那种不安感就出来了，你就很快的希望跟领导跟同事建立一个友善的关系，这种快速的建立就诉求本身就说明你不安全。而人常常这种快速建立这安全感当中呢，常常犯错误，常常犯，因为你太急功近利了，你太讨好别人了，或者说别人说你两句的时候你不给他立规矩，最后就被人啊就是掐着你啊，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现在弟兄姊妹啊，有一些工作当中也遇到了这些问题。哎，就是我一开始说好像给谁都鞠躬与人为善了，好我就琢磨你了啊，这样的情况，对吧？有的呢是装大义不应的，最后一开始的话人家讨厌你了啊，有的哎呀八面玲珑啊，人家反感你了啊，这样。但是如果一个人不卑不亢，哎，慢慢的像芥菜子一样慢慢的养成，哎，反而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说到一个地方呢，先不骄不躁啊，先学会看，先慢慢的。所以叫做下车一时啊，先学会观察，然后啊适当的入乡随俗，慢慢的才能稳住啊，这样。这是原因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因为你缺乏安全感。所以一个人接上神的这个生命了，就在我们心底里，我在我们骨子里面，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就有一个安定感，我安定了。我安定了。所以信主很比较深的，有的是初信主，有的是信主比较深，他都会有这种感觉，就一下子我有赦罪的平安，我安定了。所以这叫做喜乐平安，这是这个生命得着这个生命以后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因为他这个生命是连于真葡萄树的，连于主的。第二个，恩慈良善。恩慈良善就是他有爱。恩慈是什么意思？就是哎呀，我总是有主动的一种感觉，就给你不同回报，哎，我就怜惜你，我看到你，哎呀，我就啊恨不得怎么去帮你，这就叫恩慈啊，是一个 gracious people， gracious person 这样的一个。良善也是一个，良善都是各个方面啊，善待众人，与人为善，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善待众人不等于说这个人是个妥协的啊，是完完全没有原则，不是这样的。他里边却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可以持守自己的圣洁，然后持守公义。所以他该勇敢的时候他非常勇敢，该原则性的非常原则，不妥协的绝对不妥协。到一个地方，他永远是那个地方的良心，永远是那个地方真正让人信得过的这样的一个脊梁，不是，是这样的一个人，不是一个随便妥协的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人很温柔很良善，就是好像是个和事佬，不是这样的。他里边看得非常清楚，该坚持的一定要坚持，该保持原则一定保持原则，该主持公道的一定主持，该勇敢的一定勇敢，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基督教不是培养和事佬，不是培养老好人的。所以基督教有了这个生命以后，他是自然的有一种芬芳，他可能不说话，但是他在那里边就是一个良知，就是一个给人的一种信任啊，知道这个人是良善的人，是纯良的人。然后心被恩感，心被恩感是什么呢？喜乐平安是人内在自我关系，恩慈良善是给人的富裕的关系啊，圣洁公义是在社会里边的关系更大一点，然后心被恩感是人和神的关系。所以这个生命会出现一个很奇特的人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就是喜乐平安恩慈良善，弄完以后他自己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而是常常感觉到哇，原来这是神给我的力量啊！ 神给我力量，就好像这个灯从来不认为哇这是我自己多么厉害，不是这样啊，他知道这是电的啊，这个原因稍微一断电我马上就黑了，就这个意思。所以他常常心被恩感，所以他绝对不贪天功以为己有，而是这样，所以他会有感恩的心啊，有喜乐的心，有平安的心啊，然后归荣耀给这位恩主，他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一个生命。我这就从总结这四个方面，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啊，和事物的关系啊，人和神的关系，人和别人的关系。所以这就叫做活，用紫色来表达，这就是神赐给我们那个生命，我们就可以活出来了，活出这种生命。所以这个生命在圣经里边给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著名的经节，我们一起来读啊。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律法是禁止另外一类生命，而这个生命是已经超越律法了。所以那个生命是什么？律法禁止的生命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啊，这叫做活人的活法。一种活人他的生命就应该是这样，一种这样的气质，所以活人的活法就是这样。我们再看另外的跟着相反的，我们的老我，我们最智慧所玷污以后那个灵魂的生命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分类，你会发现保罗在其他的地方谈起来基本上也是谈这样，就是人和自己的关系，内在的东西。这里边的所谓情欲的事，他用的原文是 sas 啊 ，sas 就是肉体的事，肉体的事是我们老我的那个生命，老我的生命这里边就有啊内在的一种非常非常可怕的一种内在，然后表现出的在人和灵界的关系，比如说邪术啊。啊，拜偶像啊，这些东西，人和人的关系，包括仇恨的争竞啊、记恨呐、啊、恼怒、结党、纷争啊，这些东西啊，意思还有人跟这个肉体的关系，包括这个醉酒啊、荒宴这个东西，还有人这个肉体情欲的东西啊，就是你看一上来就谈到了奸淫、污秽、邪荡这些东西，所以人和内在的动机，人和自己的肉体啊，然后人和人啊，然后接下来人和神都出现全方位的不同，我们叫做什么呢？我们叫做死人活法。你说死人怎么还活呢？对，这个死人是神眼中的死，也就跟他的生命没有关系的啊，就是枝子断掉的那个枝子，那个东西一种活法，这叫做死人。没有从神那儿来的那个神圣生命，所以从神的角度来讲都叫做死人。死人他有一个活法，但是这个活是个黑色的活，不是那个荣耀的紫色的活，就是说是一个老我的啊，被罪玷污的那个我活出来的方法啊。这个不就是实际上你看呢，这里边或多或少都是我们自己自我的小象啊，对不对？你看自己即使信了主以后也有这两个方面，因为那个罪的东西有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清除，还在那儿诱惑我们，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哎很圣洁，有的时候很喜乐，有的时候很假，哎有的时候又出现这些东西了，哎一会儿又比较好，又比较好，就出现这个东西。所以这就说明神的话一点也不假，我们里边原来现在还处于这个过程当中，就叫做洁化和圣化的过程，一个 cleaning 和啊一个叫做或者叫做啊这个 clarifying 和 sanctifying 啊，这样两个过程，看到没有？两个过程，这就叫做死人的活法。所以现在问大家，要不要以死换生啊？这个买卖多好，以死换生，换谁的生呢？换耶稣说的那个生，我以我现在的一个活死人的一个生命，我换一个真活人的生命，一个真活的永恒活的生命，要不要换？怎么换？所以这就是福音。所以我们今天也有福音，很强烈的福音信息，就是要告诉大家，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意思就是让你们得这生命，而且得更丰盛啊！什么前提呢？所以我们要以死换生，这就是神的恩典，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圣经，这就是新约。神怎么给我们看以死换生的条件呢？ 简单的这样说啊。第一个，当时耶稣；第二个，他是救主；第三个，神披肉身；第四个，舍己救无。这四点可以说就是保罗说的，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什么呢？相信的最核心的神启示这几句话，你要不要信？如果你全然真正的接纳了，你就得救了，你就得到了那个新的生命，也就是神把那个清洁剂，你看着很污秽的嘛，现在就有一些东西放一点清洁剂，那所有东西哇都沉淀下来了，这水慢慢清洁了，所以这个生命就带有这个洁净的能力，就洁净了。所以什么是耶稣？什么叫做认识耶稣呢？耶稣啊，就是2000年前普通的一个牧者，生活在边远的一个乡村叫拿撒勒，就这么一个人。所以但是这个人可不是简单的一个人，如果你从外表来看，他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人。我们所说的认识耶稣为什么用紫色荣耀呢？他不是一个简单的牧匠，因为什么呢？他是救主。所以你认识这个简单牧匠背后，你知道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他是救主，是神差派来专门要拯救罪人的。所以你认识到这个外在的和他内在的，表面的和内在的本质的统一，你就明白了耶稣，你就认识了耶稣啊。我们常常说有眼不识泰山，这个人到底他是谁我们不知道。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拿撒勒人，知道他背后原来就是神差派的救主，而且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身份被神拆开，所以叫做神披肉身，这就是道成肉身的真理。所以他就超越了一切的先知，一切神拆派的仆人，旧约里边无论多么大的先知，他已经超，他是神自己披戴肉身。然后他为了什么呢？为了舍己来救我，救无，救不是别人，也不是他，也不是谁，是救你自己啊！认识到这个真理了，你就得救了。所以你就完成了一个人类你一生当中最伟大的一个 deal， 一个生意啊，一个买卖，一个生意。这个虽然不需要你付现金，不要钱，但是这是人生最伟大的一个 deal， 就是你就出死入生了，你把用你的死换来了一个神的美好的生活。所以这就是信的道理。所以当你信了这几个，你把这几个信了，你就得救了。你信不信？现在问，如果大家还没有信的，有没有新朋友还没有信的？有的说，哎呀，我好像是信了，是我儿子信的，或者是我女儿信的，但是我自己还不太明白。你这样一讲，我明白了，我再信一下，你讲，坚定一下，好吧 ？consolidate 一下，你坚定一下，这就叫做信。所以圣经里面就谈的，耶稣不是简单的，他就是救主，就是基督，然后他道成了肉身，然后舍己为了救你，你信不信这个东西？救你不是别人，信不信？你说我信，你信了得救了，你就有了那个生命的种子了。那你说活出来怎么办？有种子不一定能活出来，可能被你的老我那些私欲最后不停的这种围剿压制干扰，最后它不能够展现出那个新生命的样子，你还活在一种死人的活法当中，而不是活人的活法，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说信了主以后还需要活出来。所以活出来怎么活呢？我再告诉大家几个要诀啊，几个要诀。第一个叫做主言为准，第二个由信至信，第三个遵行主命，第四个与主亲近。这四个方面，先谈前两个方面，叫做主言为准。那你现在的生活，你的宪法，你的律法，你的最终的价值观到底是谁啊？我告诉大家，是神的话，就是神。所以既然是神的话，读懂神的话最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可能有些地方弟兄姊妹受到独生子女还有所谓后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就是我不需要读懂神的话呀，我只是觉得我应该读的神的话，我感动，我明，我觉得我感动了一段啊，就这是神的意思啊。我不需要读懂2000年神到底跟人类跟先知说什么，耶稣跟门徒说什么，我不要懂那个原汁原味，我只要读这句话的，我感觉哎，我就得着了。这个东西对不对呢？可以说是基本不对的，但是有少量是对的。因为神的话横看成岭侧，他有的时候灵就这方面感动你，你是可以对的。但是如果你读懂神的话了，我可以告诉你啊，就好像一个钻石一样，一个钻石，你看到了这个钻石，一个光一闪，哇，很漂亮的那个东西，你就认为你拥有着钻石的， 真不是假。你当你读懂神的话了，就好像这个钻石真正的摆在你面前，你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哦，太漂亮了。你没有读懂神话，你知道一种感觉，实际上呢是那个钻石反射出的那个光啪照你一下，哇，你觉得这太漂亮，那个东西是这个意思。你只得到一点点啊！如果你读懂神的话，这个钻石就像摆在你的手里面，你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哇，太漂亮，这个意思。因为钻石啊，方方面面还有它的物理属性各方面，远不是那个光一反射啊，刺你一下眼啊那样的一个东西，有可能还是假的，对不对？反光镜啪刺你一下，你以为是钻石了，那错的，邪灵给你，或者情感给你干扰。所以我现在要纠正，既然大家这么年轻，受过这么好的教育，大家有这么聪明伶俐，而且自己都不甘后人，你说在座的弟兄姊妹有几个人说我这个人先天弱智，我这人智商很低啊，我这人很差劲，你们不要怎么，没有的啊。现在心理学告诉我们，90%多的人都是估计自己的能力，包括自己的品格、自己的相貌、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别人对自己的关注点，都要高过啊，高过自己应该的东西啊。比如说，你戴了一个耳环，或者是有一个穿了一个什么东西，你走过你在里边啊，你心里美滋滋的写日记的话，说哎呀，今天很爽啊，因为有种感觉，大家对我都很好。后来呢，一问大家，一做试卷，你看了他了？没有看，没有看，没有看，最后发现试卷里面都没有看，原来他自己感觉大家都在看我啊！这是心理学现在已经公布的最简单的、最 very very fundamental basic 的一个心理现象啊，就是人对自己的回头率啊，对自己被别人关注，对自己的道德超过一般水平，对自己的智力超过一般水平，对自己的才干超过一般水平，都有过高的估计啊！这就是现在心理学的东西。啊，我们简单的一句话叫自我感觉良好，都是这样的，对吧？所以我们要由神言，主的言为主。主的言为主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要原汁原味的签读啊，你要把那个钻石先摆在啊身上，因为神赐给你话语，赐给你圣经，就是希望那个钻石能摆在你自己手里面，否则的话就不会启示这圣经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要告诉大家解经，怎么会读经。所以现在我们推动的这个运动啊，初级阶段啊非常好，这个结果非常好。所以现在大家呢啊，有些逆反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也是让我最苦恼的事啊。刚才我跟初春也谈了一些我最苦恼的一些事，然后接下来我还要跟大家谈啊，我要跟前进谈，我要跟那个最扣的最聪明伶俐伶牙俐齿的啊弟兄姊妹谈，包括弟兄，我要谈一个基本的观念啊，基本观念，我要纠正我自己的一个自我感觉来，好不好？我要问你们，大哥是不是一个不倾听别人的人啊？完完全全是一个 screaming， 这个把这很多东西撇去了啊，东西啊，这个完全听不懂别人话的人，是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你们私下里跟我谈，好吧？好吧，微信跟我私下里。所以我们得出了两个结论啊。我自己当然也有一个结论啊，我自己的结论很简单，大哥是一个几乎是非常愿意倾听任何人的人啊。当然有可能倾听被误解啊，就错误了，倾听错误这也可能，人和人都有啊误解别人或被误解的时候。大家是大哥跟大哥接触这么久的话，是觉得大哥这个人完全武断，完全你不要说武断，你根本不要说，还是你先说，很快的，也许他很快的抓住你了啊，那抓你的要点的时候，好好，我理解了，你不要再说了啊，我理解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恐怕你不能说大哥不愿意听别人或者听不懂别人，不是这样的。那第二个我要问的问题，大家以后也可以跟我私聊啊，我就到这儿，我也邀请大家，大哥是不是一个不善解人意，就是你说什么大哥都听不懂，好像大哥花时间在那听，但是实际上都听不懂，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你们私下里各位，我就问这个两个问题，好吧？我们也改进我们的整个机体啊 ，purify 我们机体，强化我们的机体啊。如果牧者在这方面假设他是个聋子啊，那就很惨了啊。然后他不聋，他是个傻子，那也很惨啊，对不对？我既聋又傻，那不很惨了吗？所以现在我就总是感觉啊，我自己是不是自我感觉良好？就是我在倾听，但是别人总说你根本听不懂我话啊。然后我再倾听，别人就说你根本不听，我说了很多话你根本不听。这里边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也听了， 我也听懂了，但是我的资源我的能力有限，我做不了，那也没有办法，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啊。那不是说大哥不听，也不是也说大哥听不懂。所以大家，我建议大家，你们弟兄姊妹要好好承担了。我们差不多也有16年的历史了，教会16年历史，你们都已经长大了，对不对啊？我们现在有王轩，这已经有10多年了，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也有差不多7、8年了，对不对？七八年了，你们可以去分担一点，可以见证和主动的去分担一点啊，可以谈一下。但你跟大哥交往当中，大哥是不是一个完全武断的不听别人的啊意见的人，或者是根本听不懂别人啊？他好像是在那听，他是什么呢？叫做聋子的耳朵，是摆设，就在那完完全全是在摆设在听。好，我们再回到最后的话题啊，最后的话题叫做主言为准，主言为准，主言为准。我就告诉大家啊，告诉大家，你看现在啊，我在推动读经啊，我在推动圣责，我在推动管理的一些管家的一些东西。那我现在我现在如饥似渴的学的很多的东西，包括啊现在的一些很关键的中国企业家的一些重要的企业家，他的思想，他的贡献啊，还有大的中国的经济走势、宏观的走势，我在努力的学。那我现在也挑战大家，或者我鼓励大家，好吧，鼓励大家，就是凡是对33世查经有抵触的人，你实实在在，我觉得你应该稍微清晰一点，就稍微清晰一点，哪怕就跟我学10次，每一次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然后你再说，你说大哥这个方法呀 ，nothing， 我一点兴趣没有啊，我学懂了，但是没有，我说你学懂了，好，你给我解一解，还哗哗解的挺好的。然后说我对这没有兴趣，如果你这样说，我说 OK， 没有兴趣就没有兴趣了。现在非常奇特，所有反对的东西呢，基本上根本都不听啊，基本上根本都不学啊，根本都不学。然后就有一个非常奇特的逆反，就是没有意思，我学生没有负担啊，没有感动啊，非常属灵，我灵里没感动啊，非常属灵啊，这是什么灵我就不知道了，非常奇特。所以现在呢，我就请啊I beg you， 我祈求你，好吧，祈求你，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能不能跟我先学几次，甚至不要学10次，你就跟我学3次啊。如果你也解一段圣经，我也解一段圣经，如果我这个解的比你好的情况下，作为孩子应该学习，应该好学不倦的。如果你现在就这样的厌食挑剔的话，就很难。所以希望大家有一点点基本的谦虚，好不好啊？谦虚。如果我现在每天如饥似渴，我都在学习，你们有什么理由不学习呢？如果大哥这么极力的推荐你们好的话，难道你为什么就这么不捧场呢？啊，这人生的最基本的情商都没有，一个长者这么推动你，至少你说哎呀挺好，我就好像一个大厨师给你这几道菜，你这样子吃一点吧。一点不会捧场，因为不会捧场的人以后会有大问题。大家记着啊，我再说一遍，一个不会捧场的人以后一定有大问题啊，大问题。大家学会好好捧场。我们发现有一些姐妹，有些地方的个性最强的人，常常是最不会捧场的人啊，以后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包括啊他的恋爱、他的婚姻的很多问题都会出现啊。我们说随和，所以现代心理学研究啊，5大性格特征就是决定人的特点。第一个，内向和外向，它是比较 neutral 的。第二个就是随和 ，adapting 和不 adapting，accommodating 和 不accommodating， 就是人际关系。如果你很随和的人，很容易成功；如果你不随和的人，很不容易成功。然后最后一点才是智慧，就是聪明和不聪明，聪明和不聪明，这非常有意思的一些事。好，我们再回到后面叫做由信及信，就是主言为准，准的意思就是宪法最高的标准。然后由信之，你先读进去了，然后遵行了，然后至于信，这个至的意思原文又是个 is， 又是个 into 的意思，就是从这个信的阶段 jump 啊，就是跃入进入另外一个信的阶段，一个更高的一个信的阶段。所以圣经说因信得生，由信至信，因信得生，因信得活。我们是靠信活的，这个信就好像这个电线一样，使我们的生命和主的生命连在一起， 小的信，最后到大的信，大的信就最后使我们进到基督生命里边，最后我们叫做由信，一人必因信每天的生活，这个意思，一人必因信得生的意思可以翻译成一人每天过活是靠着这个信啊。那接下来你要过真正的由信至于信了，你就遵行主的命令，主的命令是靠什么？主的话，主的言，所以还是靠你正确的理解神的话，所以遵行主的命令啊，最重要，然后怎么样花时间与主亲近啊，这里面包括祷告的问题啊，包括跟教会集体的啊这个亲近的问题，包括跟啊牧场之间的各方面美好的交流的问题，所以这都是啊与主亲近要花时间的，就像谈恋爱一样，你不花时间不行，就像父母一样，你看你父母在这又问啊，你多长时间给父母打个电话，你说两三个月吧啊，那就很惨。也就是说啊，两三天，嗯，那也够惨的。那整天呢，啊、要向父母汇报，所以差不多一周啊，一周你打一次电话，就说明比较良好的关系。但总是要有一些电话啊，有的是有的人，哎呀，打电话是一种啊照本宣科的一种繁明一种繁琐的程式，哎呀，不得不弄了，那也有问题啊，也有问题。所以现在呢，我们谈恋爱也要注意啊，谈恋爱是人生最美好的东西，谈恋爱 suppose 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就像以前啊、英国有一个数学家和哲学家叫做啊、罗素 Bertrand Russell， 你看唐僧不常常的 Bertrand Russell 啊，就这个人。这个人呢，他定义是情人之间的谈话是什么呢？啊，就是没完没了，然后呢，啊，里边呢回想以后 nothing， 什么也不知道说什么。没有什么价值的没完没了，就是他真是缠绵没完没了啊，恨不得再多说一句，然后回想这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说了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确实谈过，真正进入那种热恋，他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如果你说，哎呀，大哥，我怎么不这样了？我他一打电话，我就心惊肉跳，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应付他一下，然后啊，嗯啊，嗨呀、啊，都行，挂掉啊，挂掉，看看，那是什么？那是老夫老妻的时候会讲。老婆说：“对呀，行了，啊，知道，行，回家再说。”老婆，老婆，啊，你一看这个情况，多半这个家庭比较稳定，比较稳定。如果说一个打电话，哦，妻子爱情，哦，今天这样，哦，今天我要给你送个花，哦，这样的，那很可能是弄虚作假，很可能这个人啊有问题，这个人有问题啊，我们要好好考虑一下啊，还是个活字。啊，就活出来，以主的言为准啊，由信之信，然后遵行主的命令，花时间与主亲近，好吧？我们从下周开始就推动各小组的领袖，我们要每周不要多前一节，就是深度的透过这节圣经跟主相交，这个章节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一点一点做，我们看神的带领。也教导大家怎么读经，怎么咀嚼，怎么透过圣经跟主交谈，灵修，真正的灵修，好吧？我们啊，在同工会当中慢慢的推动，一点一点的，我们这次就一点一点推动，一点一点推动，到位的就走，不到位的，慢慢的透过小组长啊，慢慢的告诉大家。好，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吧。我们背诵的经节，我们背诵的经节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天，大家知道了神是什么啊？然后福音呢，信什么？然后耶稣来给我们什么啊？然后这个生命带出来，我们将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信仰？这个信仰绝对不是一套价值观，绝对不是一套逻辑，绝对不是一套教义啊，绝对不是简单的一些政治理念、文化理念、道德理念、社会公益的，不是，它是生命。我们只有内在先生命先活啊，然后才可以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再读这节圣经，一起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再读一遍：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赞美主。我们要思考的，大家每个人思考，小组思考可以说叫做可实新生。你知道耶稣说我就是那个生命，到底指的是一种什么生命？那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生命，那是一个超过死亡的生命，那叫做不死之生命。 不死之身，它最后会使我们的身体蜕变，然后带来灵体，聚集在灵体当中，永永远远啊，它是一个圣洁的生命。第二个，可想信神，就是你认识的那里边，你怎么能活出来呢？你能不能享受这个人生新生？这就是我们信仰啊，这也是我们教会。我们教会就是让大家人人知道怎么得到这个信仰，让大家人人慢慢的享受这样的一个新生，这是教会。